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第十五章的第六节，神指着星空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子孙会像宇宙中的恒星一样众多。亚伯拉罕信了耶和华对他的应许，于是耶和华称亚伯拉罕为义人。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道理，这是基督信仰最本质的东西。如果不接受这一点，就肯定是异端。所以上篇讲到，我们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讲清楚这一点，请弟兄姐妹们不要错过。接下来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在神说这句话之前，两个人已经聊了大半天了，他们从帐篷里聊到帐篷外。这时候神突然开始自我介绍，这不是很突兀很奇怪吗？其实圣经中神经常这样做，这叫 autokeragma， 神的自我宣告。神这样宣告往往是因为他有特别重要的话要说，就好像我们跟自己的孩子说重要的话，有时候会抓住他说，注意看着我，别忘了我是你的爸爸，你要完全相信我，我绝不会骗你。这一次神要说的重要的话，就是他要赐迦南地给亚伯拉罕为业。神说的这么郑重，亚伯拉罕却一点都没有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还在问呢，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怎么能知道呢？因为神这样说了，之前挪亚听神说会发让人难以置信的大洪水，他马上就信了，而且一下子信了120年。在这120年中，他一直在陆地的中央打造一座巨大的方舟。亚伯拉罕望着星空，相信了神对他子孙的应许，但是在土地的问题上，他的信心软弱了。神没有对他失望，也没有去批评他，神对他的子民充满爱心和耐心。神刚刚因为亚伯拉罕的信算他为义，这次并没有因为他的不信就取消他的义。圣经是在告诉我们，神给义人的身份是坚固的，不会因为人一时的软弱就丢掉这身份。一旦你上了方舟，舱门就紧紧关上，你不会掉下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经常起伏变化，包括我自己也不能幸免。有时候会很羡慕玛利亚，她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她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写圣经中的科学和历史。因为我知道我有软弱的时候，每一次我软弱了，我最喜欢去看创世纪第一章，去看看从科学的角度圣经有多么的准确，多么的了不起。我告诉她，总有人需要知道圣经原来这么信实，不是人能在几千年前编得出来的，好让人不被世界的谎言所蒙蔽，从信心中坠落下去。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在圣经中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彩蛋，让我们知道除了创造宇宙的造主，没有人能写出圣经中的真理。当他看到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不是来责备我们，不是来给我们定罪，而是会想办法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因为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神。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里，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儿子来到耶稣面前，他的儿子被鬼附体。经上记着，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你看，那父亲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他虽然带儿子来找耶稣，但他对耶稣愿不愿意帮助他，有没有能力帮助他，这两个问题都半信半疑。经上写道，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里父亲说的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在原文中 是请帮助我的小信。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怜爱的神会帮助我们把小信变成大信。我相信当看到耶稣把污鬼从他的孩子身上赶出来的时候，父亲的信心一定上到了一个新的层级。耶利米书31章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用慈爱吸引我们，帮我们建立信心，所以就连我们的信心都是出于神的慈爱和恩典。是神赐给了亚伯拉罕最初的信心。他第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是一个异教徒。到这一次，神已经4次出现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4次给他应许。神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仍然软弱，就决定通过亚伯拉罕熟悉的方式去坚固他的信心。于是他说，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2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神选择用亚伯拉罕熟悉的方式，用人的仪式来跟亚伯拉罕立约。当时的人立约会杀死牲畜，把牲畜切开，一块一块的相对摆列，中间形成一个走廊，立约的双方从2边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讲着立约的事情。他们在中间碰头击掌立约，意思是如果有一方不遵守这约，就会像牲畜一样死无葬身之地。牲畜杀得越多，立的约就越郑重，所以神特意让亚伯拉罕准备很多牲畜，要按照最郑重的标准与他立约。我们知道神是在夜晚带着亚伯拉罕出帐篷去看繁星的。亚伯拉罕去准备牲畜的时候，天可能都还没有亮。亚伯拉罕非常富有，他有很多牲畜，也有很多仆人，所以准备这些不会花太多时间。亚伯拉罕准备好牲畜，把它们切开排成2排的时候，时间应该还很早，太阳还高高的挂在天空。经上说这时候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日落的时候，神终于来了。神在白天亚伯拉罕忙着赶鸟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而是在夜晚当亚伯拉罕累得不行沉沉睡去的时候，才出来与亚伯拉罕立约。原来在亚伯拉罕等待神的时候，神也在等着亚伯拉罕。神并不需要亚伯拉罕去赶鸟，神在等亚伯拉罕进入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知道神不是不赐福给你，他在等着你进入他的安息。如果你忙前忙后的想帮助神给你祝福，神就有可能会退到一边，看着你怎么祝福自己。因为神要全部的荣耀，神就要做全部的工作。经文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就是我们的神。神等着亚伯拉罕睡着了才出现来与他立约，因为神立的是单方面的约。神要的不是一个立约的对象，神要的是一个受约的对象。在这约中，亚伯拉罕除了安息什么都不需要做，不像我们世人签合同立约是为了交换，所以需要2个人一起从肉块中走过。神需要的是亚伯拉罕睡着了，他好一个人从中间走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庆幸在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他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很庆幸在神拯救我们的时候，只依赖他的心意，不在于我们怎么做。我很庆幸在神祝福我们的时候，他不看我们的行为，而只看他独生爱子的行为。因为我知道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不值得被祝福。我知道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多半会错过祝福。神更知道，如果要靠我们，他的约不可能守得住。他唯一一次跟人立约需要人做什么的，就是在西奈山通过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的律法的约。我们看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是以色列人完全做不到，结果神按照约定惩罚他们， 圣殿被烧毁，以色列人被逐出家园。这样的结果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我相信如果耶稣没有来，用他的身体代替圣殿，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我相信律法之下，每一次都会有同样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要得到神的应许，不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完全交托，进入安息。对我们来说，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什么都跟着神做，什么都为神而做，坚定地走在神给我们规划的道路上，坚定地走在神给我们的命定之中。安息不是我们都去度假，我们都需要面对一些挑战，解决一些问题，跟一些人接触，但是我们应该以安息的心态去做，从安息的位置出发去做，不是紧张得不行，忙碌个不停，内心焦虑不平。希伯来书说，我们要务必竭力进入神的安息，那才是神控制一切的地方，那才是神为我们征战的地方，不是在我们的自我控制中，不是在我们的自我奋斗中。不过难的经常不是进入神的安息，而是待在神的安息里。生活中总有很多搅扰想把你从安息中拉出来，你要想待在安息中，你必须建立一些边界，不能把这些搅扰放进来。你不能一天24小时上网看各种八卦新闻还希望自己安息，你脑子里不可能装满了那些谣言、偏见、专家意见、世界大事还能保持安息。帮你自己一个忙，关掉手机，你一定要注意让什么东西进入你的灵，让你的灵吃一些健康的食品，一些鼓励的话语，一些能建造你、扩大你、让你感受到爱、让你充满盼望、得到启示的东西。你要小心那些打扰你内心平安的东西，有时候这会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如果你总是在微博朋友圈里去看别人吃什么、穿什么、去哪玩，你就可能会自己走出了安息。如果你总是把自己的生活去跟别人在社交媒体上摆拍出来的生活做对比，你很难让自己感到满意，你也很难对神感恩。竖起一道墙告诉自己，我永远不想去在意别人怎么过他们的生活，我要聚焦在我的跑道上。因为你可能会为了过别人摆出来给你看的生活而走出了属于你的祝福，离开了你的命定。成功的人聚焦在自己的跑道上，没有时间去回头看别人跑到哪儿去了。别去跟别人比，那会让你离开神的安息。生活中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维护成本特别高，总是遇到麻烦。每一次他们给你发微信，都有一些紧急的事情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安慰，需要你的鼓励。他们可能是好人，甚至是你的亲人，你爱他们，但你不能让他们总是把他们的问题卸在你的家门口。如果你不建立边界，不止他们会不开心，最后连你也会不开心。没错，我们应该帮助别人，爱别人，但是有些人只要能把他们的问题变成你的问题，他们就不会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你每次都冲上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会一次又一次不停地来找你。有时候他们需要的甚至不是解决问题，就是想有人关注他们。当他们把所有的问题交给你之后，他们自己就回家睡觉去了，你反而睡不着，辗转反侧地想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误的责任感，但是神不让我们背起别人的幸福，那是神的责任，那是只有神能背得起的担子。把这样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或者找一个牧者来帮助他们。我可以24小时去帮助人，那是神给我的责任。神没有呼召你去牧养他们，你自己的命定太重要了，你不能让不愿意解决自己问题的人拦住你。小心那些总是给你带来坏消息的人。马可福音四章记录了这样一件事，耶稣要带门徒到海的对面去，半路上忽然起了风浪，当时耶稣正在船尾酣睡，他正在风浪中安息。门徒们被风浪吓坏了，他们惊慌失措地跑到耶稣那里，把耶稣从安息中叫起来，说，我们都快要淹死了，你难道不在乎吗？于是耶稣起身斥责了风浪，一切就平息了。有意思的是，这些门徒看到过耶稣施行神迹，把酒变成水，治愈麻风病人， 而耶稣刚刚告诉他们要到对岸去，他们应该相信他们肯定能到对岸。但是疑惑来了，忧虑来了，他们慌了，他们叫醒了耶稣。就像这些门徒一样，总有人想把我们从安息中叫醒。他们可能是好人，他们可能是好意，但是他们看问题总是看负面，总是把问题放大，把所有事都看成危机。你不能被他们搞得自己也内心紧张，你要学会平静地看待问题，告诉他们，不要拿你们的担心来搅扰我，神还在宝座上，他过去带我穿越过风浪，这一次他还会跟过去一样。有时候问题看起来可能是很严重，门徒们是在一场风暴中，你可能是受到了一个化验报告，你的孩子可能确实不太听话，你的生意可能确实不太景气，但是如果你知道创造宇宙的神在你船上，可以斥责风浪的神在你船上，你对同样的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你不会让环境搅扰你的安息，你不会让惊慌失措的人弄得你也惊慌，你不会聚焦于问题有多大，你会聚焦于耶稣有多大。不要让忧虑把你从安息中惊醒，停留在耶稣所赐的平安里，神会实践他的应许，把你带到高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我们进入他的安息，他要我们相信他愿意为我们成就美好的生命，他也能够为我们成就一切，即使是我们看起来不可能的祝福，他也希望我们在信靠和交托中领受。腓立比书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不是因为我们感谢他才成就我们的祷告祈求，相反，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祈求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以我们真心地感谢他。正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我们才能一无挂虑，才能进入神的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对你有美好的祝福，神愿意为你成就，他也已经为你成就。神必把生命的冠冕戴在你的头上，让世人从你身上看到他的荣耀，他会给你一个充满平安喜乐富足的生命。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